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1月6号，星期三，农历十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在湖北考察时强调，鼓足干劲，奋发进取，久久为功，善作善成，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篇章。
习近平对社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蔡奇出席中央社会工作会议并讲话。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33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王沪宁会见匈牙利国会主席。
特朗普宣布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获胜。以下是详细内容。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湖北考察时强调，湖北要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牢把握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使命任务，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鼓足干劲，奋发进取，久久为功，善作善成，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奋勇争先，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篇章。11月4号至6号，习近平在湖北省委书记王猛辉和省长王忠林陪同下，先后来到孝感、咸宁、武汉，深入博物馆、农村、科技和产业创新平台考察调研。4号下午，习近平来到孝感市云梦县博物馆，参观出土秦汉简牍展。展出的秦律十八种表明，早在2200多年前，我国古代法律制度就已成体系。习近平详细听取简牍内容、历史文化价值和保护研究情况介绍，指出要继续加强考古研究，提高文物保护水平，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实支撑，让中华文明瑰宝永续留存，泽惠后人，激励人们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5号上午，习近平前往咸宁市嘉鱼县，首先到潘家湾镇十里蔬菜长廊考察。深秋时节，这里仍然满目青翠，生机勃勃。习近平走进田间，查看蔬菜长势，详细询问蔬菜品种、种植技术、销售等情况。他强调，农村天地广阔，农业大有可为，发展现代农业，建设农业强国，必须依靠科技进步，让科技为农业现代化插上腾飞的翅膀。他勉励当地干部群众走科技之路、质量之路、品牌之路，把蔬菜种植这个富民产业进一步做好，让更多群众增收致富。随后，习近平来到潘家湾镇思义村，先后走进村养老服务驿站、党群服务中心，查看养老设施和便民惠民服务情况，了解村级组织运行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工作。他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抓住一老一小这个重点，更加精准有效地为群众排忧解难。要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能够用更多时间和精力来服务群众。在村民熊成龙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家居生活，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了解生产、孩子就业创业、家庭收入、养老医疗等情况。听说这些年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健全，农民物质文化生活越来越有保障，习近平很高兴。他希望一家人继续努力，把生产生活搞得更好，把孩子培养好，让好日子越过越红火。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加快推进乡村振兴，首先是要发展富民产业。 希望乡亲们在党组织带领下齐心协力团结奋斗，用自己勤劳的双手让特色产业更有效益，把村庄建设得更美，共同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5号下午，习近平到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考察，观看科技创新供应链平台成功案例展示和科技创新成果，了解推进科技创新的举措，同科研人员和企业负责人深入探讨交流。他强调，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展新质生产力，对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提出了更为迫切的需求。广大科技工作者和企业家要增强自信，志存高远，协同发力，在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不断建功立业。6号上午，习近平听取湖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对湖北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对下一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习近平指出，湖北科教人才优势突出，科技创新能力较强，要在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上开拓进取，主动融入全国创新链，努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更好发挥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围绕重点产业，强化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攻关，构建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机制，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水平，坚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齐头并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更多叫得响的品牌，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着力建设安全韧性现代水网，全面推进流域综合治理，坚定推进长江十年禁渔。习近平强调，湖北要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高水平开放上勇于探索，抓好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全面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构建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坚持对内对外开放并重，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深化区域合作，有序优化产业布局，深化内外贸一体化改革，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系统提升开放枢纽功能。习近平指出，湖北要在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上奋发有为，以武汉都市圈为中心，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联动发展，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扛牢粮食生产责任，抓实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挖掘特色产业和多种经营潜力，提高农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统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基层治理，扎实做好民生保障各项工作，深化城乡精神文明建设，推进移风易俗。习近平强调，湖北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红色资源丰富，要在加强文化资源保护和推动文化创新发展上担当使命，系统推进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加强长江文明溯源研究和传播展示，大力弘扬大别山精神、抗洪精神、抗疫精神，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积极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把更多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打造精品文旅品牌和线路，把文化旅游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习近平指出，要紧紧围绕抓改革促发展，加强党的建设，提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既勇于开拓创新，又持之以恒抓好落实，既敢拼敢闯，又善于团结协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业绩，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打造坚强战斗堡垒，推进党纪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持而不息，正风肃纪反腐，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习近平强调， 今年还剩下不到两个月时间，各项工作，特别是经济工作，要进一步抓紧抓实，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社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新时代以来，党中央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社会工作取得重要成就。当前，我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新兴领域迅速发展，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大量涌现，新就业群体规模持续扩大，社会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必须展现新担当、新作为。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突出抓好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习近平强调，做好社会工作是全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政治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确保党中央关于社会工作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各地和有关部门要主动作为，协同联动，坚持管行业也要管党建，形成做好社会工作的强大合力。社会工作部门要加强自身建设，强化政治担当，勇于实践探索，扎实履职尽责，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社会工作会议11月5号至6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蔡奇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社会工作指明了方向，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为什么要加强社会工作、怎样加强社会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根本原则、价值取向、发展方向、重点任务、基础保障等，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蔡奇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把握做好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总体要求，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奋力开创新时代社会工作新局面。要把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加强统筹协调，坚持分类指导，突出抓好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推进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促进新兴领域健康发展。继续抓好行业协会商会党建和改革发展，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破解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突出问题，统筹推进为基层赋能和减负，扎实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做好人民建议征集，发展志愿服务事业。各级党委要加强对社会工作的领导，落实政治责任，健全工作体系，建强社会工作者队伍，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干杰主持会议，李书磊、陈文清、穆红出席会议。 中央组织部、中央网信办、共青团中央、北京市、浙江省、广东省、陕西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金融机构、部分企业高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不断提高政治站位，依法履行好光荣职责，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修改完善代表法等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人大代表是法定职务，负有崇高的政治责任，有很高的标准和要求。代表要自觉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突出位置，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作为必修课和基本功，不断增强政治能力、思想觉悟和依法履职能力。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密切联系人民群众，这是代表依法履职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和基础。代表来自人民，扎根人民，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独特优势。代表要按照统一安排和组织，认真参加视察、调研等活动，了解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了解人民群众所思所想。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听取群众意见建议，要紧扣法定职责，围绕履职所需。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在本职岗位上建功立业，奋勇争先，恪尽职守，廉洁奉公，要以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自觉诚恳接受监督。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3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学前教育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矿产资源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能源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反洗钱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延长授权国务院在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暂时调整适用计量法有关规定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的议案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该议案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1996年议定书污水污泥修正案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匈牙利国会主席克维尔。王沪宁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匈关系升格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切实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匈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共同开辟双边关系更加广阔的前景。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匈方加强交流合作，为推动中匈关系发展作出贡献。克维尔表示，匈中两国虽然相距遥远，但有共同的价值和相似的看法，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等原则。 中方敬佩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赞赏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共同发展所做的努力，期待进一步密切双边合作和国际多边协作，匈国会愿为此做出贡献。石泰峰、高云龙等参加会见。
本台消息，纪念梅兰芳、周信芳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人员认为，梅兰芳、周信芳先生是戏曲艺术的一代宗师，开创了影响深远的京剧梅派、旗派艺术。要继承发扬梅兰芳、周信芳先生胸怀大义、德艺双馨、创新创造、传播中华文化的崇高风范和不朽功绩。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自觉承担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要提高原创能力，创作演出更多经典好戏。要高度重视培养戏曲人才，实现戏曲艺术的薪火相传。要总结推广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经验做法。梅兰芳、周信芳先生的亲属代表、家乡代表、艺术家专家代表等参加座谈会。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关于巡视工作的统一部署，截至11月5号，20届中央第四轮巡视完成进驻工作，15个巡视组将对34家中央和国家机关单位开展常规巡视。被巡视单位分别召开巡视进驻动员会，各中央巡视组组长做动员讲话，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扎实开展巡视工作提出要求。各中央巡视组组长指出，巡视是重要的政治工作，肩负两个维护的重大政治责任。中央巡视组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部署，坚守政治巡视定位，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问题导向，贯彻严的基调，紧盯权力和责任，紧盯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精准有力开展政治监督，切实发挥巡视利剑作用，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保障。各中央巡视组组长要求，要准确把握政治巡视监督重点，深入了解被巡视党组织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履行职能责任，落实重大改革部署，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领导班子、干部人才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及巡视整改落实等情况，着力发现和推动解决突出问题。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做到实事求是、依规依纪依法，强化厉行厉改、边巡边查，增强监督合力、严明纪律作风，坚决完成好巡视任务。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于巡视工作重要部署要求，提高政治站位，自觉接受监督，坚持同题共答，主动配合巡视，认真抓好整改，以巡视为契机，更好履行党中央赋予的职责使命，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用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据悉，15个中央巡视组将在被巡视单位工作两个月左右，期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主要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重点岗位人员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巡视组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2024年12月30号。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关于以冰雪运动高质量发展激发冰雪经济活力的若干意见日前发布，我国将从赛事、人才、金融、土地等多方面加大支持力度，进一步推动冰雪经济发展。
截至9月底，我国实有民营经济主体总量超 1.8 亿户，十余年间增长超4倍。
银联国际今天宣布，境外发行的银联卡已全面支持绑定支付宝，同时微信支付也已开通支持该服务。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145元、140元。以油箱容量50升的普通私家车计算，调价后加满一箱油将少花约 5.5 元。
中国之声日前报道了江苏省无锡虹桥医院团伙式作案，全链条造假骗取医保。经国家医保局核查，该院涉嫌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超2200万元。无锡市近日下达处罚决定书，注销该医院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罚款5895万余元。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宗师列传·大唐诗人传》播出仪式今天举行。节目自11月1号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同名书籍同日发布。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今天召开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这次美国大选结果是否会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或者中美关系？发言人毛宁表示，
美国的总统选举是美国的内政，我们尊重美国人民的选择，我们对美国的政策是一以贯之的，我们将继续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当地时间6号凌晨宣布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获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根据多家美国媒体测算，特朗普先后拿下了北卡罗来纳州的16张选举人票、佐治亚州的16张选举人票以及宾夕法尼亚州的19张选举人票，帮助特朗普锁定了大选胜局。随着计票结果逐渐明朗，聚集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会议中心的特朗普支持者发出阵阵欢呼。特朗普携妻子梅拉尼亚、女儿伊万卡、儿子巴伦等家人以及竞选搭档万斯等竞选团队成员现身，并对现场支持者发表了讲话。他说，
看看发生了什么，疯狂吗？但这是政治上的胜利，我们的国家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胜利。我要谢谢美国人民给我这份非凡的荣誉，那就是成为你们的第47届总统和第45届总统。我将为你们和你们的家庭、你们的未来而战，这将是美国真正的黄金时代。
就在特朗普发表胜选讲话的同时，美国总统大选的计票仍在进行。据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哈里斯的竞选团队方面称，哈里斯暂时不会对其支持者发表演讲，将于明天讲话。随着美国大选结果逐渐明朗，美股三大股指期货持续拉升。截至发稿，道指期货涨近 2%， 标普500指数期货涨超 1.8%， 纳指期货涨超 1.7%， 特斯拉美股盘前涨超 12%， 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盘前涨超 10%。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晚表示，他已解除国防部长加兰特的职务，原因是两人之间的信任问题使得工作关系无法继续。
韩国总统府6号称将向乌克兰派出观察团，密切关注朝鲜派兵情况。
联合国难民署6号称，苏丹武装冲突已造成该国超过1150万人流离失所，苏丹目前急需食品、饮用水、医疗用品、生活用品等物资。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眼玲、程慧、王远，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